张欣带着魏东亭和小毛子来到了蔡亮道的家，他想看看这个周云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外边传来了说话声，周云龙一脚跨进大门，一边拱手一边笑呵呵地说，
哈哈，静云兄久违了，记得石家庄一别悠悠已经三年哟，看你满头白发，真个是朝如青丝暮成雪呀，啊哈哈哈哈哈哈。
说着拉着蔡亮道的手款步走进了客厅，蔡亮道一边往里让着，一边一一给他介绍，周云龙只是点头微笑，跟在后头的刘清源也是满面笑容和蔡亮道寒暄。康熙坐在客厅的那个角落里，用目光在打量着这个周云龙，只见他穿着八蟒五爪的袍子，白鹤补服，水晶顶子俯仰之间摇晃生辉，面如冠玉，双眸炯炯，配着那修剪的十分整齐的胡子，看上去十分的潇洒俊俏。相比之下，那个刘清源长得是又瘦又小，反倒显得有点拘束寒酸，而且呢还是个高度近视眼，一看人呐，那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，给人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。康熙不由心中暗自叹道，哎呀，人不可貌相，真是一点也不假呀。转脸看魏东亭的时候，魏东亭正目不转睛的盯着周云龙呢，小毛子却是两只眼睛死死的盯着那桌席面，他已经挨着个都尝过一口了，只是盘算着怎样趁人不注意先喝上一口酒，以免万一发生意外。康熙正想说话，周云龙已经由蔡亮道陪着转过来了，他若有所思地看了康熙一眼，突然问道，静云兄，这位是谁呀？康熙猛地一惊，这才想到他这是问自己呢。还没等蔡亮道回答呢，康熙起身笑着说，不才龙德海自通州到五台山进香，承蒙蔡公相邀至此，晚生得识尊严，信何如之？好好好。周云龙点了点头，就回到了上首席位坐下了。康熙六年的时候，他曾经在内务府当过三个月的书办，曾经见过康熙，但是此时此刻，他虽然觉得康熙有点面熟，但是一时半刻也想不起来是在哪见过了。康熙看了看自己一身布袍，也不由暗自好笑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蔡亮道就把话引上了正题儿。云龙兄明鉴，眼下征马虽然是朝廷政令，但是这小民百姓们租贷不易，眼看开春之后啊，河南垦荒正要用马，朝廷对此也屡有明旨提倡。这些都不说了，不说了，眼下或收或放，全在你府尊大人一句话了。这几个贩马客又是刘县尊的同乡，如果云龙兄能开一线之路放他们回去，那也是云龙兄的一大善政啊。周云龙没有马上说话，却用筷子把大松塔鱼翻了个个，笑着说，静云兄，哈哈，这道菜真是做得不坏呀，要有多的叫他们给我那儿送几条啊。蔡亮道这个人呐，为人老实，太古板了，他根本就没听出来周云龙这是话里有话，说他多余，还一叠连声的答应着呢， 又吩咐厨子立刻再做一条。坐在周云龙身边的刘清源苦笑了一下，起身替周云龙满满斟了一杯酒，说：府尊大人，据卑职所知，今年朝廷征马指令还没下来，这几个马客带有开封府的茶饮，并不是奸商私自出塞购马。卑职已经几次禀过府尊了，如果能把马还给他们，不但他们生生世世感您的恩德，那开封府的面子也维持下来了。如果府尊担心今年的马匹征不足数，一定不能发还的话，那就瞧着蔡员外的面子，能不能把银子给他们，使他们有威力可赢，也不至于绝了中原贩马之路啊。周云龙面带微笑点了点头，说：哈哈哈，好好啊，这都在情理之中，贵县体恤民情之意令周某十分敬佩，我知道你有的是办法为你的同乡弄钱来呀，这件事儿本来就不难办嘛，就请贵县从火耗中追加一些补出来，这不就等于买马的钱了吗？又何必兴师动众弄这些虚文呢？说着把筷子放在桌上，抽出一方手绢来擦嘴。刘清源开始的时候听他满口答应，不觉喜上眉梢，后来听着听着就知道不对劲了啊，感情他是要让自己敲拨百姓啊，拿那个钱来当买马的钱，不仅一呆，一屁股又坐回去了，喃喃地说：嗨，府尊大人，如果是数百两银子也还能挫折得来，可是这些个马值9000两啊，这9000两巨款我们这繁治小县如何能办得来呢？几个贩马客听了都被惊得目瞪口呆呀，只是一个劲儿的求情，可是周云龙连正眼也不瞧他们一眼，谈笑自若的和蔡亮道搭讪着说话。客厅上的众人包括刘清源在内都被说的不知如何是好了。蔡亮道深知这个人不好对付，一边站起来给他斟酒，一边笑着说：哈哈，年兄，繁治县是个苦缺，一时哪能出得起这么多银子呢？年兄下车大同，一向爱民如子，还要多多体念下情啊。哎，蔡兄此言差矣，不是我周某不肯为刘县尊着想，也不是我有意驳你的面子，只是下官职司所在，不得不如此啊。前天为了那个刁妇民女的事儿，刘县尊名为执法守土，实则欲加罪于本官，他自以为刚正廉洁，想不到今天为了桂同乡的事儿，也做此枉法舞弊之事，倒让本官百思不解呀。这刘清源呐，本来还打算先解救了这帮贩马客人之后再去为那个民女求情，没想到第一件事就碰了钉子，而且周云龙又拿这话来压自己，想顶撞他几句吧，又怕把事情弄僵了更不好办了。可是如果就这么认栽呢，自己这个县太爷又有什么面目去见百姓呢？想来想去竟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。康熙在旁边看着那周云龙一派盛气凌人的样子，早就按捺不住了，给小毛子递了个眼色，小毛子心领神会站出来说话了： 哈，哟呵，今儿这场面可真让人开眼界呀！府台大人抢了人家的马，却要让县太爷去敲诈百姓来偿还。周太守看中了一个民女，县太爷就得帮着他去抢。哎呀呀呀，亏得刚才听蔡先生引荐过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咱们还以为这周大人是哪个山的山大王呢。嘿，就算是山大王，恐怕也不能如此蛮不讲理吧。这小毛子虽然说的轻松俏皮，可是他这话一出口是满座皆惊啊。几个贩马的客人心中暗想，哎呦我的爷爷，我们这磕头求情周老爷还不答应呢，你这么一骂，那还不全砸了。蔡亮道虽然心里知道这几个人来的有些蹊跷，可是一个贵公子的下人竟敢当面抢败一个知府大人，谁知道他底下是什么来头呢？酒席设在自己的家里啊，不管哪一边吃了亏，他这个东道主都不好交代呀。果然还没等别人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周云龙已经拍案大怒了，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盯着小毛子说，你是什么人，竟敢如此放肆，自意凌辱大臣。哎呀呀呀，周大人又是一番奇谈呐。您既然自称是大臣，那就应该懂得朝廷的王法呀。难道只许你这州官抢财霸女，任意胡为，就不许外人说个不字吗？周云龙见说话的这个人貌不惊人，又扯着公鸭嗓儿，竟敢寸步不让的和他顶撞，更是怒不可遏了。我告诉你，在这大同府地面上，我周某人的话就是王法，怎么着，你敢不服？好好好，说得好啊，周大人倒真是个爽快人呐啊！在下想问一下，如果我不服，而且还就是不许你胡作非为的话，那么周大人您又该如何呢？周云龙气坏了，气得他是双手颤抖，脸色发青，他再也按捺不住了，推开桌子上的酒杯，放肆，来人给我拿下周。随着这一声喊，势力在厅门口的知府差役一下子进来了五六个，蜂拥而上，就要捉拿小毛子。这时候康熙早就忍无可忍了，一下子站起身来，大声喝道，放肆，谁敢无礼。可是这会儿周云龙已经气急了，自从到这个大同府来上任，他还没栽过跟头呢，今天怎么能在这个小小的沙河堡让这乡巴佬看了笑话呢？他估摸着眼前这个少年公子大不了是哪位京官的少爷，事情闹大了，那还有平西王在后边顶着呢，便毫不示弱的指着康熙吩咐差役们，来呀，连这小子一起都给我拿了带回去。这差役们一拥上前，却不妨魏东亭跨前一步，抬手之间就把他们都打翻在地了。小毛子看了一下康熙，见康熙向他点头示意，便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，接圣驾。随着这声喊，郎婶率领八名侍卫列队而入，一个个身着蟒衣，腰佩宝剑，气宇轩昂的升阶进堂，径直走到康熙面前磕头行礼，万岁，请降旨发落。这一下整个大厅里的人全都被惊呆了。蔡亮道和刘清源毕竟是做官的，他最先反应过来， 两个人对视一眼便低头跪下了，跟着众人也都扑扑通通跪下了。那周云龙先是目瞪口呆，就像是庙里的土偶一样定在地上了。这时候他眼睛一翻瘫倒在地。康熙瞥了一眼周云龙，气愤地说，哼，好一个府尹呐，你已是恶贯满盈了。小毛子，取笔墨纸砚。小毛子连忙呈上随身带的诏书，康熙就着几案写了，又盖上随身的玉玺交给刘清源。看来你这个县令官不大，却懂得守法惜民，办事也很有主见。这个诏书给你，现在就由你去大同任知府，一律办了这个奴才，然后将这个案子申报吏部刑部。魏东亭发将这。这么一来啊，康熙皇帝就等于是暴露了身份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康熙皇帝微服出巡，承办了贪官污吏大同知府周云龙的消息，轰动了整个沙河堡小镇，连同那个晚上店主被杀刺客被捕的事儿一起，在民间是飞快地传开了。农夫士子商贾香客是交口称赞天子的圣明，康熙皇帝的勤政爱民和明察秋毫，大内侍卫的刚武勇猛机智能干，都被百姓们传得神乎其神的。眼看着圣驾的足迹已经是无法隐瞒了，又听说刺客正在山上等着呢，就连一心挂念着顺治先皇的太皇太后也不再坚持往前走了。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得多说几句，这顺治皇帝不是驾崩了吗？怎么太皇太后老佛爷还挂念着他要上五台山呢？其实啊，顺治皇帝并没死，他是出家了。皇帝出家当和尚去了，那怎么往外说呀？所以啊，只能说他是出天花驾崩了。那么历史上顺治皇帝究竟是24岁出天花驾崩了，还是真的到五台山出家当和尚去了？咱们不是史学专家，不必做详细的探讨。单说康熙决定不再上五台山了，太皇太后老佛爷也知道前边凶险，也不坚持再往前走了。当天下午啊，新任的大同知府刘清源带来了兵丁，护送着车驾向京城返回。他们要返回京城了，可是在半路上，康熙皇帝再一次金蝉脱壳了。他扮作一个应试的举人，青衣小帽，只带了魏东亭作为伴的，离开了车驾队伍，悄悄的来到了固安县境。这固安县近在京畿，驻防的旗营呢都是魏东亭的属下。尽管如此，魏东亭仍然是十分小心，路过城外营盘的时候，他专门进去向管带嘱咐了一番，这才和康熙打马进城。这时候啊，天已经快黑了，店铺都上了门板，街口卖烧鸡馄饨豆腐脑的都点起了羊角风灯，叫卖声是此起彼伏，连绵不绝。看着这太平的民俗景象，康熙饶有兴致地说，嘿，小卫子啊，这里的叫卖声和北京就是不一样啊，倒引得人馋涎欲滴呢。这时候魏东亭可没有心思欣赏这些叫卖声，也没心思想吃什么东西，他急着想找一个下脚的客店，怕康熙又和往常一样随便乱转着找人说话。听康熙这么说，他就腿搓绳地说，哎呦，主子，前头就是个老店，那咱们就住进去得了，主子想用什么 叫伙计出来买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康熙心里明白他的意思，笑着点了点头，哈哈，行啊，随你。说着就跟着魏东亭走进了前边这家汪记老店。这汪记老店也是个老字号了。俩人刚到店门口，一个25、26岁的店伙计就迎出来了。哎呦，二位老客来了。哎呀，前儿我还想呢，二位爷怎么一去就是几个月呀，这才回来，准是发了大财吧。昨儿我还想呢，这小店里是什么地方伺候不周到，得罪了二位老客，住别人那儿了。没想到您二位还是惦着咱们老交情又回来了。哎，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，快快快快里边请。说着话把脸儿让到里边来了。这一见面就说了这么一大堆既亲切又夹着所谓抱怨的话，弄得康熙一脸茫然之色。魏东亭心里明白，店家这种招揽顾客的把戏呀，他见得多了，当下也不说破，淡淡的一笑说，啊，小二，我们要一间上好的房子，干净一点的，不要杂七杂八的人惊扰，我们呢住一宿就走，你放心，一定多给房钱。哎，我说那边西屋里是干什么的，怎么听着那么热闹？哎呦，回爷的话，西屋里啊住着几位进京赶考的举人，他们几个正在那会文呢。哦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位做生意的杨大爷住在他们隔壁啊。爷要是嫌闹得慌啊，后院还有一间大房子呢，又偏僻又干净，只是房价高点儿。他啰啰嗦嗦还要往下说，康熙接过话茬说，小卫子，咱们当然住大房子了，走吧。于是店小二就把俩人领到后院，安排了一间既僻静又宽敞的大房间。这店小二又热情，是服务又周到，先打来了洗脸水，又打来了烫脚水，又到外边买了一些馄饨啊、水饺啊这些小吃让康熙吃了。康熙跟魏东亭烫了脚，吃过晚饭，康熙觉得精神很好，他就来到前院散步，见魏东亭亦步亦趋的跟在后头，便停住脚步，回身笑着说，嘿呀，你这样奴才不像奴才，半当不像半当，也过于小心了，在这个店里还能出得了事儿啊？魏东亭却笑着说，嗨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到底是生地方，不过事儿是出不了的，刚才我已经在院子里看了一遭了，这里边住的大多是应三月份春闱的举人，也有几个做生意的，这个店呢牌子也很老。说着见康熙进了西屋，便急急忙忙的也跟了进去。